香港民主派罗冠聪呼吁抵制香港立法会选举，被禁星的英雄周庭登年度最具影响力女性榜，美欧高层会谈关注台海香港人权，彭定康25年前指标成预言香港失去一切。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6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流亡英国并在当地获得政治庇护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呼吁香港选民抵制预定在12月19日举行的立法会换届选举，不要通过自己的投票被这次选举披上合法外衣。中共全国人大今年3月底通过修改香港基本法有关香港特首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细则，限制香港民主派参选，确保立法会控制在所谓爱国者手中。香港选举制度修改后，减少了直选代表的数量，增加了由北京批准的议员的人数，选举委员会的人数由原来的1200人扩大到1500人，原来的四大界别扩大到五大界别，每个界别300人，由选举委员会选举、功能界别选举和分区直接选举分别产生40、30和20名议员，地区直选名额由过去的35席减少到20席。预计在12月19日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是港版国安法实施以来，亦是选举制度修改以来的首次选举。自从去年7月1日香港实施国安法以来，很多知名的民主派人士被以各种罪名受到起诉或关押，还有一些民主派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就被迫好像罗冠聪那样流亡异国他乡，干脆忽略他。罗冠聪在伦敦一场会议的现场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我们不应该被这一次选举任何合法性，我们亦都不应该假装我们举行了选举，一切都是北京在挑选。路透社曾经联络伦敦的中国驻英大使馆寻求对罗冠聪发言的评论，但是没有立即收到回应。但是路透社引述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今年9月的话报道说，香港选举制度的改革就是要确保爱国者治港。中共政府将罗冠聪描述为因涉嫌违反国安法而被香港警方追缉的犯罪嫌疑人。罗冠聪去年逃离香港，并在英国申请政治庇护获准。罗冠聪在接受路透社访问时，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描述成容不得任何异议的皇帝。他认为香港的民主体制虽然已经死亡，但仍活在人民的心中。香港民主斗士在中共疯狂打压下被消音，但没有被世人遗忘。10月3日，英国金融时报将前香港众志成员周庭选为2021年最具影响力的25位女性之一，跻身台湾总统蔡英文等国际领袖的名人之列。身陷囹圄的周庭战友黄之锋、媒体创办人黎智英亦继续获得国际社会的声援和褒奖。英国金融时报公布2021年25位最具影响力女性，表彰年度最具成就与影响力的女性入选名单，分为领袖、英雄及创作者三大项目，其中周庭是入选英雄类最具影响力女性的8人之一。金融时报是这样介绍周庭的，她年仅15岁就参与反洗脑国民教育科示威，最终政府让步，这次胜利为日后周庭从政和高调争取民主铺路，但随着中共严厉打压香港后，形势骤变，周庭的政治盟友黄之锋已身在狱中。周庭去年8月被指违反国安法被捕，他曾经表示多次被捕后好怕门铃和敲门声，其后他又因为参与在警察总部的未经授权集会而入狱近7个月。但金融时报的文章指，周庭即使被禁声亦没有被忘记，他今年6月出狱时，支持者在场声援，不断高嗌加油，他着的 T 恤上写着你真是好劲。 周庭被列为年度25名最具影响力女性，跻身世界顶尖领袖人物与名人之列。同时上榜的还包括台湾总统蔡英文、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日本网球女将大阪直美、美国影星斯嘉丽·祖安顺、奥斯卡最佳导演赵婷等。无独有偶，榜单公布的12月3日正好是周庭的25岁生日，香港人纷纷在网络上为他献上生日祝福。周庭生日快乐，希望你平安快乐，愿我们的小天使周庭平安健康。12月2号和3号，美国副国务卿 Sherman 和欧盟对外事务部秘书长 Sanino 在华盛顿举行第二届中国议题对话和首届美欧高层印太磋商，双方讨论了中共违反人权的问题，并对台海局势表达强烈关注。根据会后的联合新闻稿，双方讨论了在中国发生的违反人权情况，包括系统镇压新疆维吾尔人和藏人、打压宗教团体以及对香港自治与民主的侵蚀。双方希望就中国人权问题继续合作。新闻稿中提及假资讯危害民主社会，表示计划针对中共赞助的假资讯而加深欧美间的资讯分享。在星期四的中国议题对话中，双方对中共在南海、东海及台海的单方面行动表达了强烈关注，形容中方行动抵触了区内和平及安全，亦直接影响着欧美的安全。星期五的美欧首届印太咨商中，台湾再次成为重点，双方重申台海稳定和现状符合美欧利益，亦表达了根据各自一中政策与台湾深化合作的意愿。联合新闻稿说，两人检视了彼此的印太互动与战略，重申希望与伙伴合作，支持基于民主法治、能够对区域稳定安全和永续发展作出贡献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双方还重申了根据1982年海洋法公约国际法维持及促进航海和航空自由的重要，亦有讨论如何对抗策略性稳定及数码保安方面的风险。欧盟近来对中共越来越强硬，为抗衡中共一带一路，欧盟10月1号公布全球门户计划，将投入3000亿欧元帮助发展中国家的基础建设。美国2022年初将启动重建更好世界计划，亦将协助穷国建设基础设施。1996年《苹果日报》刊登的前港督彭定康在任内最后一份施政报告上，提出就衡量香港回归后能否成功的16项指标，2021年的今日全部指标都未达标，似乎彭定康已经一早预见香港一国两制注定失败。近日16项指标再次被网友拿上来讨论区讨论，有不少网友感叹，不要说这16个指标，连当初报道这则新闻的苹果也消失了，香港失去了一切。彭定康证实了这个消息。下面是16项指标。一、香港公务员队伍和主要官员是否得到市民信赖。二、港府能否独立制定财政预算。三、金管局能否不受干预地管理外汇基金。四、香港在国际经济组织中能否真正自主。五、立法会可否独立运作，免受北京干预。六、法院可否在不受干预的情况下运作。七、廉政公署可否打击涉及大陆利益的贪污案件。八、在执法方面能否维持现有的国际联络网。九、入境事务处可否实施独立过境管制。十、新闻自由可否得以继续，可以不受约束地报道大陆消息，甚至那些会引起北京强烈反应的消息。十一、集会自由会否受到限制。十二、驻港外国记者和传媒可否继续自由采访。十三、以和平方式发表政治意见会否遭到迫害。十四、香港是否可以以公平公开的选举选出立法会议员。十五、民主派人士会否被排除在立法会外。十六、行政长官能否真正行使自主权。 有网友指2021年的今日回顾1996年彭定康定下的16项指标，每一个都未有达标，在北京的全面管控下，当局大面积清洗公务员系统，要求公务员宣誓效忠北京，造成逆淘汰。良心尚存的香港公务员和官员都纷纷请辞，剩下落来的都是支持北京的。这样的公务员团队和政府亦不再得到市民的信赖。香港政府的重要部门，例如入境事务处、廉政公署、警务处等纪律部队，早在97年前已经被中共渗透，暗中扶植地下党和亲共人士。这些人在97后慢慢上位，例如出身警队的政务司司长黎家超、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及前入境事务处处长、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至于香港立法会，已经在去年变成举手工具和橡皮图章，再没有民主派的声音，自由的香港已经成为历史。2020年7月国安法实施后，香港成为极权政府的天下，警察城市，无论新闻自由、集会自由、出版自由、选举和被选举的自由等，都成为历史。有港人感叹彭定康当年的16个指标就是预言，彭定康本人是大预言家。还有人留言说，原本这16条是留给港人的 checklist， 不过变成中共的 test list。 97年前很多港人都未预料到会有今日的结果，因为早期港人不了解共产党，以为他会遵守在中英联合声明中的承诺，例如50年不变、一国两制，直至时间证明共产党会背信弃义，港人先逐渐成熟起来，但就失去了自由的香港。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